这三不退就是味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念念跟般若相应，般若波罗蜜相应啊。我们经常常讲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就是指的这味不退啊，这个念不退啊，这正三不退。开佛眼居十报庄严图啊，十报真实的果报图啊，然后分证常寂光图，也分证一真法界，也分证法身啊，这是分证记。那究竟记，那就是妙觉位，妙觉位也是妙觉菩萨。那妙觉菩萨，我们就可以称之佛菩萨了。所以我们就讲佛菩萨，对不对？有的人，如果你把佛菩萨中间加一个点，那就是佛跟菩萨，对不对？他连在一起讲，就是妙觉位，他也是究竟佛位的佛菩萨，啊，或者是道家慈航的，我们也可以称为佛菩萨。像观音菩萨，我们也称之为他佛菩萨，因为他过去证法明如来，他已经早就证妙觉菩萨了。其实这个你看，从这个初住一直到妙觉，都叫菩萨，真正的觉悟的有情众生。但是妙觉位是究竟圆满，所以究竟位最圆满，最圆满是究竟佛位，所以我们加个佛菩萨，对不对？那加一点就是佛跟菩萨，没有加一点那就是妙觉位啊。所以呢，我前面跟大家讲过啊，这菩萨有成愿再来，有道驾慈航。成愿再来是什么？是啊，他还成四弘四愿再来。比如他破一分根本无明啊，他分证一份法身，也分证常寂光土，他可以行无功用行，无功用道，就是真正的无为法，离有无两边，真正的行无为法。所以不住迷，也不住觉，不住这个，不住正，也不住邪，邪正皆离。所以以结正尽破迷邪然，迷邪然除了结正尽也离了，完全是自心的和盘的脱出的作用，这样通身都化为真理的化身啊。这太殊胜了啊，这个原教初住以上就相应这个境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啊，我们啊，对，对不起，我刚才讲从这里原教初住，你看他虽然无功用行，但他无明只有破一分，他还有上面还有到妙觉位，还有从这上面还有四十一品还没有断，因为从二住一直到等觉到妙觉还有四十一品，所以一共从原教来讲四十二品根本无明，原教初住破一品，还上面还有四十一品，所以他还必须借修得显性德，普入法界行，称性六度十度，然后智慧纷纷增，无明纷纷破，所以这个是成四弘四愿再来的菩萨，我们称之为成愿再来啊。为什么？他还没有成佛嘛。那如果是已经成佛了，四愿成佛了再回来的，这个我们就叫做道驾慈航。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过去证法明如来，他现在现菩萨身，那就是道驾慈航讲而来的。其实像地藏菩萨，虽然他还没有四现成佛，但是他也一样可以称之为道驾慈航，因为他早就跟佛位平等了。你看就像乌慈色摩金刚护法菩萨，他也可以称的道驾慈航，他虽然四现是护法金刚，这是为什么？这是他的愿。其实他跟释迦牟尼佛是同学，以前是同学，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他也是妙觉菩萨了，但是他过去只有一个愿，他护持正法，他以金刚身护持正法，所以他虽然成佛了，他都以金刚身在啊在护持正法。所以我们中国祖师大德很多去修这个活所金刚、无持色摩金刚啊，又叫了慧寂金刚，大家听过这个慧寂金刚法，他这个都可以称作道驾慈航，因为他不视现成佛嘛。那视现成佛再回来，到了妙觉位再变成等觉位，来普度众生、化导众生，这个就叫做道驾慈航。那如果是破一分根本无明，这样一直要到妙觉位了，这个是成愿再来，所以它两个有点不一样。好，那这个究竟记就是妙觉位啊，就我们称之佛菩萨，它 究竟圆满了。好，那这是圆教的六句佛，我这样说明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了哈。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讲解经文啊，这个八大人觉经啊，是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你看这个诸佛菩萨，佛跟菩萨中间加一点，是诸佛以及所有的菩萨，包括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就像别教这个三贤位，这是全教菩萨哈。那诸佛就是包括原教初住一直到妙觉位啊，这是诸佛菩萨的八种觉悟圣道的法门，八种。这觉悟圣道是无量无边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的、啊，浓缩成八条觉悟圣道的法门，多方便，多方便啊！你只要记住这八点，就是回小向大啊，就是可以当作你那么常住十方佛的依据呀 啊。那这是八种觉悟圣道的觉经法门，你一照这样修可以转凡成圣啊。那这部经是后汉沙门安世高义啊，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本经的经文里面，从佛弟子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这一段经文就是属于本经的序分，序分就是陈述本经的意趣，序分开启这部经的开始，陈述本经的意趣啊。你看这个意趣就说明了，常以昼夜自心供念诵念八大人觉，开启就直接开门见山，就把本经啊它的重要的意旨说出来了啊，陈述本经的意旨，这是细分。那从这个第一觉悟世间无常，一直到这个四十四页一二三四五第五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阶段经文是本经的正中分，也正是讲本经的主要的内涵，主要的内容正中分，它最主要就是八条，就是讲这八条。那最后从第六行四十四页第六行，如此八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一直到这个树灯正觉，最后的永断生死常住快乐，这一段是流通分，护持流通啊，叫大家要弘扬正法，能够普度众生，护持流通，这是流通分啊。流通不是卖钱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佛祭奠我们都会说这个是流通的，你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流通，原来要钱。现在这个名词装的说得很漂亮，那这个是结缘品，说结缘品就是不要钱，流通分就是要流通的，就是要钱。但是你看到这个流通分不是要钱的，千万要记得，不是说听了以后你们要包红包，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叫你护持流通。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在这个佛教界的名词变成这个样子啊，我刚学佛也搞不清楚什么流通啊，原来流通这是流通品啊，这是要钱的，这结缘品是不要钱的，要紧着这个啊。那这个叫三分科，细分、正中分、流通分，这是一部经的三分科啊。这三分科是道安大师所创的啊，因为我们佛教在东汉明帝传到中国的时候啊，传到我们中国的时候，第一部翻译出来的经典就是《佛说四十二章经》，我们刚讲过的《四十二章经》啊。那自此以后，有陆陆续续很多经典传到我们中国，都翻译出来了。当时候的讲经的人，就是从经文开始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解释到最后，也没有把它分成细分、正中分、流通分啊，这样来说明的。那个时候啊，一直到东晋啊，这个时候有位很有名的法师叫道安法师，所以我们知道东晋道安法师，你看他倡导，那时候东晋以前啊，出家人有的都保持他的原姓，比如我姓简啊，也许我就叫做简传心，简什么的，但他保持他原姓，所以你看为什么像古代禅宗啊，什么保持他成真术了，其实他已经是出家了，他不是俗人啊。在东晋以前，这个在家人 出家人都保住他在家的原性。后来到了大安大师，他把它改成大家四海啊，这个四合入海了以后都同一衔位了，所以出家了，凡是出家都改成姓氏，这从大安大师开始的。所以大安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很大，这三分科也是他创造了。他哦，这个判定每一部经都可以分成细分、正中分和流通分三大部分，有了这分科，研究佛经就比较容易着手。重点在哪里？前面这个开张明义啊，讲述着本经的意气，前面讲什么，那最后一个流通，他把它分成这个，大家就这部经典比较能够抓出它的要义啊，不像那一句一直讲到最后啊，大家也分不出重点在哪里。所以大安大师就把它啊分成这三分科。但那个时候呢，所有的高僧大德都反对，他认为这样是分割经义啊，这个罪过无量，有很多罪过，他的大家都这样子啊。但是一直到什么呢啊，这认为这个道安大师他自作聪明啊，把佛经分段，这是很不恭敬的。一直到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佛地经论，佛地经论呢啊，这佛地经论里面也是把佛经分成这三大段啊。那这部经是什么？是印度清光菩萨分科的，所以印度的清光菩萨他就有这种分割法啊。所以大家这么一看，大家反过来对道安大师是非常的恭敬，赞叹道安大师的眼光独到。道安大师啊，所以就有弥天高判金古同尊的这个赞叹词啊，这个弥天高判金古同尊呢啊，这个意思说大安法师的分科是非常高明的，从古到今大家一致同意照这个方法啊来解说经典，分成这三科。那为什么道安大师叫做弥天呢啊，弥天就指道安大师的外号叫弥天呢啊，这个也有个公案。因为道安大师在襄阳弘法的时候，在襄阳那个时候啊，有一位名气很高的学者，他姓习，学习的习，像现在啊那个大陆一个习近平先生，对不对？马上听说要接这个大官了，接大位了，对吧？姓习，这个姓比较少啊，姓习。那他呢，名字叫做早池啊，开早的早，牙齿的齿啊，叫洗澡池，不是给你洗澡的那个洗澡池啊，他叫洗澡池。这个人他名气很大啊，但是道安大师名气也很大，所以他也想去参访这位道安大师啊，是何等人物啊？所以他一进去啊，见到道安大师就自我介绍：“我是四海洗澡池，我的名声很大，我今天来看你啊，对不对？啊，你也很高兴才对啊，我是四海的洗澡池，大家都认得我。”哎，这道安大师一看这个文人呐、啊，就是这么高慢、啊、所以自古文人相亲，所以读书读多了都会眼睛长在头上，自以为是。所以呢，道安大师啊，又故意压压他这个狂妄之心、慢心呢、啊。好，说你是四海，只是四海而已嘛。道安大师就自己讲啊，我是弥天四道安，对不对？你只是四海，我是弥天呐、啊，啊，我整个天都是在弥天四道安呐、啊，在啊。那这个弥天就比四海更大了啊，所以因此呢啊，这个公案就传出去了。所以以后大家因为尊敬道安大师，所以就把他啊取他的外号，就把他尊称他叫弥天四道安啊。所以弥天高判也就是指的道安大师他判了这三分科啊。三分科的由来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现在我们来正式来讲述经文。我们请看经文43页，经文第一行：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为佛弟子，佛是觉悟啊，觉悟的圣者啊，啊，他是觉悟的圣者，那我们要当他的弟子，你也要一点点像个觉悟的样子，对不对？他是已经证了觉悟之人，我们要学习觉悟的样子，对不对？不能完全不像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啊，这个不知道佛是个觉悟的人，觉悟的圣者，他 了解这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圆照法界，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因为他整个看到宇宙的原貌嘛，通通看到了，所以真的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把佛当成是一位大神啊，神，哇，这个佛是像上帝一样的 啊很有权威啊，变成一种偶像的崇拜跟这个权威的依赖啊，变成这样的形式。所以有的人啊，他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啊，还手上还挂个念珠啊，希望佛菩萨保佑他，对不对啊？有的人拿了挂的什么拿了佛像啊，也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啊，都是说以为啊，把这个佛当成神，佛是一个觉悟者啊，所以很多自称我是学佛，你有没有学佛的样子？你有做出学佛的样子，就是要这一条。最基本的学佛的样子显出在外面，就是这个样子，才不会给他笑，否则就是佛门外道了，对不对？佛门外道把佛当成神了。所以为佛弟子啊，常以昼夜自心恭念八大人劫啊，常以昼夜，不仅白天要记得，晚上也要能够恭，也要能够不忘思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我们要那么常住十方佛，那么常住十方法，那么常住十方身。常住十方佛不是住在外面，是住在里面；法不是在外面，在里面；身也不是在外面，在里面。常住十方佛，你要深信三宝。你碰到任何境界，你都把它想，这是佛菩萨赐给你的，给你的顺逆的真上缘，因缘是如此。所以顺的你感激，逆的你也感激，你就是存一个感激。感激三宝，这样的心真的你绝对可以逢凶化吉哈，能够转危为安哈，而且你在学佛上一定会进步啊，更能够感受到三宝的加持。因为你看大圣起信论你就明白了，佛有两种缘帮助众生的加持，有两种缘，一种叫平等缘，一种叫差别缘。平等缘是呢，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平等缘。那差别就是你向佛的力量有多大，你向佛三分，佛就加你好几倍给你，加给你九分；你向佛一分，他就加给你三分，加几倍给你，这是差别缘。所以如果你把它住在身，这个三宝把佛住在你的心里，什么顺利境界都感激三宝啊。所以天下里面我们有句话，俗话常讲，救人也对不起天，天没去对不起人，听过这句话吗？只有人会对不起天呐、天不会对不起人，一样的道理啊。佛就是正的法界啊，那比天还大，对不对？佛什么都不缺，你对佛这样的把它住在心里，佛普度众生的心是不变，他怎么会不帮你呢？所以一定要学习把这个佛住在心里面啊。那么常住双法，我前面跟大家讲。五戒十善，四念住八正道，对不对？我们还没有讲到这里，这个四个浓缩就是这八条。你碰到任何境界，就把这八条拿出来，就等于把五戒十善、这个四念住八正道啊。为什么呢？八正道可以通菩萨道，菩萨也是，只是正见不一样，他还是需要这八正道，菩萨道也是需要的修行呢、那这部经八大念经。是回小向大，是讲大圣经典的，有里面含舍藏通别人四教，对不对？我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了，我把经文举出来告诉大家，这里面的经文有藏通别人的四种意义，大家看都知道，但是藏教看到藏教的受益，通教看到通教的受益，别教看到了别教的受益，原教看到原教的受益啊。所以你那么常住十方法，紧紧的记住，紧紧的记住啊！白天记着，碰到境界跟人接触，碰到境界，马上提出来关照，提出来关照，这样来修学啊。等晚上关照久了以后，这样关照远离，然后发菩提心，这样关照久了以后，晚上你做梦就会中了菩提梦了。晚上不要白天关照，晚上啊，这个反作用出来了，对不对？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啊，然后呢，财迷心窍啊，然后 晚上做梦，甚至于乱做春梦，对不对？那就是根本就忘了。还有做一些邪淫的梦，那就更糟糕了，对不对？这就不是昼夜了。所以夜也要跟白天一样啊，这真的要讲用功。上个星期有没有看到一位老太太坐在那里，她先生带她来，有没有看到？上个星期，哈，有太太，那是我们管理员，我们那个管理员的那个刘先生他的夫人，哈，他去年，他一场病以后啊，天天晚上就做着什么呢？做的梦，做的他死去的人来找他。啊，见他爸爸，见他妈妈，见他哥哥，见他谁，都是死去的人，找他一起玩，他也跟他一起出去玩，这真糟糕，对不对？所以他身体就越来越虚，很紧张，啊，很害怕，他就去问人家，不晓得问到谁呀？啊，人家就告诉他，很多人都告诉他，啊，你特别虚呀，你快要走了，你要啊，你这个现象就是快要走了。哎，真的，一般人也会这样想，对不对？怎么老是梦到这个人要死的人来找他玩呢，对不对？啊，哎，然后因为他的先生在我们大楼，啊，也蛮花心的，照顾我们大楼，也特别对我们基金会啊蛮照顾的，所以他就来问我，他请他，我说好吧，你请他夫人来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叫他做客。叫他用功，叫他念经，叫他做什么用佛法的力量。哎，去年平安度过了。然后呢，他来昨天，上个星期五来。他为什么来呢？因为他那先生讲，他说最近很奇怪，他就看经书都看不下去，一看，哎呦，就不想看，一看就讨厌，看不下去了。我说，哎，业障现前。我说，你再请你的夫人来，我再跟他求三宝。啊，我就跟他求三宝，因为这业障现前就有问题了。业障现前不想看，麻烦就来了。这一直读经，一直看经，一直做课，这个是等于能量的补充啊，对不对？然后他上个星期，他礼拜五来，他就跟我讲，简居士啊，我听你这样做，我常常梦到佛菩萨来呢。你看这指的什么？你做课久了就有这种感应，常以昼夜啊。你看他从以前是常常。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死去的朋友、死去的亲戚、死去的人，像他这种情形呢，是来一定堕三恶，一定堕鬼道，这必然呢。鬼道就是这种现象，亲戚来了，啊，这是过去的，就是亲朋好友来了，做鬼道。那他现在梦到佛菩萨来了，你看这个转变有多大？我说你要继续用功啊，继续用功，哎，说不定运气好的话。烦恼扶助真的生净土，我那样继续用功，然后他就跟我讲，我就跟他求菩萨，求完以后啊，他觉得他哎好像那种厌恶心呢比较少了啊，真的是三宝的威力不可思议了，嗯，那个他就跟我讲，他说人家告诉他说，哎呀，你这个所以念地藏经，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这个阴面阳面了是吧？我说你不要乱讲。你千万不要听他们，你听我的，有什么问题再问我。你说你赶快念地藏经，地藏经念了好的护法，那个护法包括是八部鬼神呢，对不对？天龙八部也包括八部鬼神，都会护法啊。这个有些什么重大困难，有时候我们还要求这个地藏菩萨旁边的地老天神菩萨来帮忙哎，也要求这个地藏菩萨旁边的诸大鬼王来帮忙协助哎，我们都会求他，很乐意帮忙哎。怎么念地藏经也不好了，所以你赶紧念，这个他会来帮你把这些恶鬼赶走。嘿，他开始有信心了。然后他说奇怪呢，以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啊？这个什么经我都可以念啊，但是前面都念得很高兴，那就是一念普门品就不高兴，就马上把它盖起来就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以前他念普门品，他说奇怪，我也是想念，一念就把它盖起来，不想念。我说啊，你这个什么过去生，要么是你这一生以前年轻的时候啊，你这年纪大了忘了，要么就你过去生看到人家在念普门品毁谤就是会这样落在第八世的田中，当你碰到这个缘就讨厌了毁谤，所以不要毁谤其他经典啊，我们学任何宗派都不要去毁谤其他的经典，因为毁谤你将来要读这个的时候啊，你都读不下去。 就觉得讨厌，因为你以前专门在骂他嘛，都种在巴士田中里面嘛，你现在碰到讨厌。所以我跟你讲，我们基金会十中共红，八中共红啊。为什么要共红呢？啊，因为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一样，这十中八中其实是八万四千法门的浓缩啊，总共用这十个方法，所以归元无二路方便的多门，我们这方便的多门我们开成十中啊。那我们那个阮居士啊，我们的执行长，他以前开一个这个叫做佛法进修班啊，我们的吴先生啊，他也去读啊佛法进修班，现在这个班结束了，现在又再来谈论要再开什么，开什么班啊，因为现在有个基础了。哎，那天谈我去参加他们的开会，我灵机一动，我说哎，我们要改什么呢？改一个名字，叫做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佛陀教育学院。院呢，院不是那个行政院立法院的院，是草字头的院，因为那比较小，对不对？规模小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底下有佛法基础学佛基础班，学佛不是佛学，学佛基础班两年啊。我的课程呢，大概排好了啊，一个就是佛教基本常识啊，那还有那个佛教的源流以及哈、啊、他的那个传部，源流什么？原始佛教转部派佛教转大乘佛教，然后传到啊这个中国啦，人传呢传到西兰卡等等，这个以及介绍大乘三大系啊，这个说明，然后开下来以后十宗解说，十宗让你择法，选择法门，告诉你这十宗，告诉你佛教这十宗就是四个方法，然后再来最后讲佛教的生命，两个月我来讲是什么呢？般若。般若就是佛教的生命，没有了般若佛教就死了，就变成外道，就是般若啊。般若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都是般若，般若就是离相而已嘛。你着相了就叫我们世间法，离了相连离也离，那就是不共般若。离相还有一点觉受，觉得那个是清净，有那么一点点味道，那叫做共般若，共二圣，共二圣他就有一点清净极灭，到了大圣连清净极灭相都离了，当下即空即假即中，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达到这个境界没有觉观，那就入了大圣不共法，那就不共般若，只有大圣菩萨才有，离开了般若就没有佛教，就差这一点。所以般若你一定要了解无生的道理，一切法无生，他当下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所以眼前的固体、液体、气体，一切境界都是你的心体，你要深深的感受到这样的境界，将来修般若的觉观就很容易入啊。然后底下这个毕业了两年以后呢，哎，十宗里面你们可以去挑，剩下两年去旁听，听听看你对哪个比较欢喜，你听了天台啊，好高兴，你再去读四年，对不对？先听，先打基础，你听了天台是听不下去了，为师试试看，哎，为师听听看，不错，就读为师，还不清楚，好，读读其他的净土，好，我说现在目前的为阮居士要负责净土，哈、啊，那吴道行啊，吴老师他要负责天台，那个廖成仁要负责这个为师，哈、啊，那个如寿法师要负责三论宗。啊，那我现在还在找华严看谁比较正统化的，正统不是看看华严经就是华严宗，不是，他华严有像这个华严这个五教仪，他有五教啊，他小史中顿年的，像这些华严呢，这个那个本末究竟都要了解才行，不是只有研究华严经就是华严宗啊，要了解华严的这个那个脉流，一定要知道。华严要找那个，我还要再找啊，看能够尽量把它补满。但是我知道这里面密教比较不好找，因为它有四派，还有律宗，我们不好讲。 立中，因为立中要讲南山三大部我们都不能听，对不对？立中不好收，立中是平时上课像啊，在家菩萨必然啊等等，这个就可以了。那禅宗我就在想，因为禅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其实是不能讲，但是想个办法来讲祖师一路，祖师一路像坛经啦、啊，啊这个黄檗禅师一路啦、啊，啊达摩的四行论啦、啊、等等这些一路，禅宗的一路，因为禅宗本来是教外别传啊，不立文字啊，如果讲经那就变成教下了，所以我的课程是借教悟宗，叫心地法门。你看我不敢写禅宗，不敢这么写。啊，因为什么？宗禅是教外别禅，你要研经研究经典就叫脚下，不叫的禅。禅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嘛，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将来，我就想再研究看看，怎么可以称之禅宗，但又不违反佛教的规矩，再来做这个研讨。所以我们就可以将来不断来推展佛法。我是这样想啊，所以。我刚才是这样举例，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时钟我们大家共同？所以以后当你也许你的命中一年要碰到什么，你靠这个你就可以成就，善知识给你指引到那里，你一接触你就不会排挤，因为你以前曾经护持过了嘛，护持这个法门嘛，你一接触你一点都不会排斥。如果你毁谤这个法门，你一接触马上起排斥，因为你种子有这个排斥的因嘛。所以我就告诉那位太太说，你赶紧忏悔，跪在观音菩萨里面忏悔，说弟子过去生一定毁谤普门品，对不对啊？今天才得到这种果报，我自心忏悔，自心顶礼，然后念，如果还有这样继续忏悔，忏悔到最后这个业障拔掉就好了。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随便谤人的经啊，什么是地藏经不要念了，以后你念地藏经你就改忏，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就念不下去，它的反弹就出来了，你毁谤人家了，你断人家慧命了，所以人家读诵经典了，鼓励他不要去毁谤，那个种子会反弹回来，对自己非常不好。所以我刚才在举那位太太，你看他以前都是梦这些，现在变成梦菩萨啊，他现在开始梦到菩萨来找他，菩萨他看到菩萨很庄严，说哇太棒了，你比我更高明了，对不对？你比我修得更好啊，我还没有看过菩萨了，对不对？鼓励鼓励他，他很高兴，这就是叫做昼夜，自心供念八大人皆心，昼夜就是这样，啊，常常记得。所以我刚才讲，那我常住十方法，把这八条记下来，白天晚上打成一片，晚上做梦碰到的境界，还可以用这八条来起观，那你修行得力。